时间，哇，今天我们总共有七个单位的见证，这七个单位大概分成两面，第一面是我们服事者的见证，第二面是我们家长的见证。我们服事者见证的这四位分别是张宏恩弟兄、叶杰宇姊妹、陈旭宏弟兄以及钟宇峰弟兄。我们曾经听过一句话说，要养一个孩子需要动用到全村的力量，但在这里我们要说，要成全一个青少年服事者，他是需要动用到全会所的力量，甚至是全北投大区的力量，才能够成全出一个服事者。对，他们不是闲闲没事啊，来带我们的孩子，他们经过许多生命的过程，我们来听听他们是如何被主来吸引成为服事者的。第二面是我们有家长的见证，分别是雷妈妈还有惠雅姨、吴爸爸、吴妈妈为我们见证。这些家长走在我们的前面，到底他们是如何把儿女养育在神的面前，如何把儿女交在教会的手里面。我想这些美好的榜样都是我们能够一同的来学习的。感谢主。那我再说等一下我会在前面计时，我一只手举起来就是你只剩下一分钟了，我两只手举起来你只剩下三十秒，我站起来要请你下去了，抓住时间。对，我们再把这首后面的这首诗歌我们来唱两次，我们就进入到我们见证的时间。我们从站起来唱， 学的时候也考上三峡的学校，所以我就很顺理成章的离开北投到三峡去读书，在三峡那边的电动之家，也跟自己说，对自己说，我又没有读聚会，我只是没有当执事者而已，像应该不会怎么样。但是当我一进到大学生活的时候，我就像亚当跟夏娃吃了善恶之树的果子一样，眼睛都开了，发现这个原来我以前就像一只井底之蛙一样，整天只会聚会、祷告、读经、唱诗，还有阿门。才发现原来外面的生活这么的多彩多姿，原来我大学还可以这样子来过生活。于是我就大学就开始玩社团，开始去打工，开始跟同学出去玩，然后打电动，充分享受我生活的新鲜，享受我生活的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点良心不平安，会觉得说，基督徒这样子好像不太好，好像应该还是要聚会一下。但久而久之，就开始对属灵的事情慢慢没有胃口，开始就觉得好像不聚会也没有关系，没什么大不了的。聚会一个一个的开始减少，开始不诚心，开始不参加祷告聚会，开始觉得小孩没有意思。隔不到一年，也因为一些原因就搬出了弟兄之家，也是开始觉得我好像不当基督徒也没关系。这时我的父母就察觉到不对劲，就这个常常我回家的时候，或者是就会常常打电话问我说，有没有好好聚会啊？有没有好好诚心？但我那时候就是觉得他们很烦，以前就觉得说我以前聚会，以前操练是为了给你面子，现在我想要过我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所以开始与我的父母争执也越来越多。印象中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只要一回家，没有一次不跟他们吵架的。那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不管我们怎么吵架，不管我每次有多生气，但是在过社会生活的事情上，他们从来没有跟我妥协过。我说不论他们要什么威胁利诱、强磨软泡都好，但你不能不过社会生活。有一次他们还威胁我说，要是我不去聚会就不给我生活费。那一方面看到他们这么坚决的态度，一方面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有钱的是老大。迫于无奈，我也只好乖乖的去参加聚会。但其实他们心里实在是非常的担心，也十分的焦急。他们会觉得说，这样子强迫我去聚会，又能撑得了多久？虽然能够逼着我去聚会，但能逼我一辈子吗？我有一天还是会出去工作，这个生活费不管用。所以那段时候，他们真的是把我当成刚得救的小羊来喂养，甚至是把我当成福音朋友来喂养。但我的心那时候实在是非常的刚硬。他们说要跟我一起祷告的时候，我说不要，我觉得祷告没有意义，祷告是在浪费时间。他们就说，那我们可以呼求主名。有时候这个心实在是刚硬，连呼求主名都不肯，就直接对他们发飙。我知道那段时间，我爸爸妈妈在我背后为我不知道有多少次的流泪祷告。有一次，这个我实在是觉得这个生活很难熬，就跟他们就受不了了，就跟他们说，爸爸妈妈你们放弃我吧，我不想当基督徒了，你不要再管我了，随便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但是他们一听到我讲了这段话，他们的眼泪就流了下来，他们跪在地上向主有悔改认罪的祷告。当这一幕我也吓到了，我怎么突然开始哭哭了？因为他们在我平常在我面前都是一副很刚强的样子，在这边刚强的不是人，但竟然对我的情形这么的过不去，甚至对我的情形难过到哭出来。从那一次之后，我的心也开始慢慢的柔软下来，原本连呼求主名都不愿意，开始渐渐愿意开口祷告，愿意唱一点诗歌，甚至读一点的信息。谢主，或者是爸爸妈妈们，我爸爸妈妈有耐心并坚定持续的喂养，我的属灵情形才慢慢的被恢复过来。谢主，那虽然这个终于开始愿意聚会了，但其实也就是每周来一次主日而已。就记得有一天我在一场集中聚会的时候，我就刚好遇到一位曾经服侍过我的服侍者。他就看到我的情形，就跟我说，我们现在学生区很缺人手，要不要回到学生区来当服侍者？这时候心里就想，你在跟我开玩笑吗？到底有没有这么缺人啊？想到 学校要找一个不久前才准备放弃当服侍者的人，准备放弃当基督徒的人来当服侍者。
对，
所以我这时候打算要拒绝他，但他却跟我讲说，先不用急着回答我，这几天好好的祷告寻求，如果几天之后我再来打电话给你，问问你里面的感觉。那几天其实那几天的时间，我里面非常的难熬。因为里面一直有感觉，有声音在跟我说、欸、要答应，张宏恩要答应，但是这个面子又实在挂不下来，觉得我当初是我自己选择不要当主事者，实在是没有脸回去学生区主事，也看看我自己的情形，实在是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是觉得我还是应该要拒绝。那在一天的晚上，我的主事者就打给我，他。不止他自己，他还带着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同伴打给我。这时候我就觉得心里很愧疚，因为当年我跟他一起说还要当服侍者，给我这个放他鸽子，就让他自己一个人当服侍者。原本想说他打给我会不会想什么，应该是要想说看看你，那时候放我鸟了。但是当他跟我讲的时候，原本想说他会想什么，但他。只跟我讲一句话说，弟兄，学生区需要你、我也很需要你。这时候我的心好像被狠狠的敲了一下。我们从小到大一起的操练，一起的回忆，一时间涌上心头。这时候我的服侍者也带着我们一起有祷告，再回到我们的深处。在这一次祷告的时候，里面 又有一个这个声音又再次的催促我，告诉我说你要成为服侍者，然后答应下来。这一次我的心就软下来了，就愿意服下来。就说好，我愿意。虽然我不知道我行不行，但我愿意试试看成为服侍者。当我这个一挂掉电话的时候，头脑一冷静下来，马上就后悔了。我怎么那么冲动，脑袋一热就答应下来了，我自己能不能都不知道。这下真的要成为服侍者。但是在那天晚上，主实在是没有放我过去。那天晚上我实在是睡不着觉，里面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对我说话。然后是那天的深夜不住的呼求主名，一直呼求主耶稣，呼求到里面热热的，呼求到里面烫烫的，好像这个沉寂已久的灵又再次的活了起来。然后里面有一个声音对我说，你要成为服侍者，喂养我的小羊。这是我这个当基督徒以来第一次这么的清楚听见主的说话。我就对主说，主啊，我这么的糟，这么的软弱，我还可以来服侍你吗？这时候主这个里面的阴霾和忧虑都一扫而空，里面有非常平安的感觉。十分的清楚，这是主的呼召。十分的清楚，我摸索到主了。谢主。那就开始这个进入服侍的行列。成为服侍的时候，我决定倒空我自己，放掉我以前所以为我自己已经懂的，放掉我自己所以前已经会的，决定开始从零学习怎么来服侍人。在这样的过程中，当然也有许多的挫折与困难，也面临着许多人生的关口与决定。像这几年经历了大学毕业、考研究所、毕业找工作，还有换工作，这些但主都一一的带我来经过。谢主，这几年主实在是没有亏待我，没有预备的都是我最适合我的、最合乎我需要的。因为我已经服侍了将近七年，这几年的时间里面，我的同学跟我的同事有时候实在是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精力在召会上，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的时间陪这些跟我没什么关系的青少年。家人他们下班下课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看书、运动、娱乐，做自己任何想要做的事情。但我们服侍者下班下课就是去交通聚会，看望青少年，他们吐苦水，我们关心他们的生活。看起来我们好像有许多的牺牲，看起来我们好像出了许多的代价。我今天很清楚，我们今天在做的是更有价值的事情，做更有意义的事情。盼望的就是希望有这些青少年能够经历我们所经历过的，能够摸索我们所 重要的因素。我从一个完整被那个青少年成为一个愿意为人付出的服侍者，也是一个重要的是，宝贝有爱主敬畏主的父母，在我最软弱、最叛逆的时候，仍然坚定持续的为我祷告，也没有放弃我，用这样的方式，不管是威胁还是什么都好，把我带回到教会生活里面。想若不是他们这么坚定的态度，我想我早就已经流失在世界里了。在这边也想这个以一个孩子的身份，跟在座的爸爸妈妈们说一点话。虽然我们有些孩子看起来现在好像还没有开窍，对主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但您们对教会生活的态度和爱主的榜样会留在我们的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会影响我们人生的一辈子。您们的角色实在是至关的重要。第二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宝贝有一番正面积极的服侍者，正面积极的属灵同伴，接纳是我世界的这个洪就像一个洪流一样，实在是把我们逐渐的往下冲，慢慢的往下带，但是正是因为有这一番这个亲亲爱主的同伴，记得把我拉住，把我带回到生命的线上，不是我也受了他们很大的激励，得到了许多的帮助。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对主有真实主观的经历。在那一次的那天的晚上，我真实的摸索到主的。虽然我好像从小懂了许多，这样的操练也都会，可能也对主稍微有一点的经历，但是却好像没有像那一天一样这么深刻的摸索到主。那天晚上因着我清楚听见了主的说话，清楚的被主摸索了，我这一生就改变了。教会生活也都不一样了，觉得没有兴趣的，没有感觉的，现在开始操练就觉得很有感觉，一样是祷告聚会唱诗歌，我们都不一样了。我们也盼望这些青少年都能够主观的来深刻的来摸索主。感谢主。最后我要以补充本803首作为我这段时间的这个经历的总结。他说我从来不后悔答应神呼召，我从来不后悔完全献给主，我与恩主同行，天天在升高，我从来不后悔所走每步路。
经历，那我从小就跟着信主的母亲参加儿童台，但由于父亲还没有得救，加上自己当时对主并没有主观的经历还有享受，所以一直觉得参加聚会只是义务性的需要而已，那聚会也一直断断续续的。那到了上了高中以后，课业的繁忙还有社团的活动几乎占满了我所有的时间，那时候的自己心思完全摆在这个世界里，教会生活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毫无吸引力的东西，每次去聚会心里都有千百个不愿意，觉得又要被服侍者的哥哥姐姐们逼着操练灵，这也使我的教会生活更加的不稳定，那这个光景就一直持续到了我考完大学。对，那很感谢主，在我大一的时候，全家就搬到了吉延站附近。那这也使我的人生大大的翻转。那时候就经历了神的灵如大风般吹过我，就一切都翻过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突然意识到这样的生活非常的没有意义，觉得我需要有改变，对人生的看法也完全的不一样。那时候就觉得这个世界不能成为我人生的中心，希望让基督居首位，让基督做我的一切。感谢主，他不放过任何一个人。就在那时候，刚好有北投这边社区的姊妹们跟我母亲联系上，所以我们就开始在北投这边过教会生活。越过教会生活就越喜乐，渐渐的我对主的话越来越有胃口，教会生活也越来越稳定。到了我大一升大二的时候，那时候就如同主巡回彼得一样，我那时候也在我里面不 断的给我感觉，不断的向我说话。那时候主就问我，你爱我吗？牧养我的羊。哦，你爱我吗？牧养我的羊。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向着主更新奉献，我的生活又不一样，我要来服侍主，服侍你的羊。感谢主，在这几年的服侍中，谢谢主兴起了大大小小的环境，不断的来变化我。那一面来说，因为我不是在北投这边长大的，所以对这里的环境一开始是很陌生。那记得一开始在服侍青少年的时候，那就要花很多时间认识这些小羊，那也认识各位家长们，并且也建立关系。记得那时候每一次遇到弟兄姊妹们，我都需要重新自我介绍一下，跟别人说，哎，我以前不是在北投这边聚会，所以大家可能比较不认识我。对，那另外面因为自己大学的课业非常的繁忙，就除了系上的需要兼顾，我还有双主修有辅系，然后也要进行毕业专题的制作，那同时也有在公司实习，所以在大三这一年，我常常半夜熬夜书念到半夜，然后就觉得压力非常的大，就开始哭。那时候几乎没有自己任何一点时间可以休息，就分别出所有的聚会时间，不叫神的权益受到亏损。而现在回想自己大三的那一年，好像不是花时间在主的身上，在小羊的身上，就是在读书。那常常书都要念不完了，但小羊一通电话打来，可能是跟我说最近在生活上遇到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有可能是读书卡关了，有数学的，有英文的，有理化的题目不会写，常常都需要花时间去帮他们解决题目。那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情形，而需要超越先放下手边的工作，先顾到人的需要，再顾到自己的需要。很宝贝主是说话的神，在我压力最大的时候，他对我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可能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这句话真是在定准我的方向，再来抓住我的服侍。其实外面的身体很劳累，但我们里面有着复活的生命，本着来加我力量。也是我更珍惜每一天的晨星，每次的聚会，这真是我得着复兴的机会。我能够有富于供应人，能够再来供应我的小羊。那到了今年年中的今年年中的时候，我申请上了明年一月去北京的清华大学交换的机会。那这也是我从大一的时候便安排好自己要走的路。那为了能够顺利的交换，我规划了很多的修课进度，那考了很多的检定，也准备了很多的申请文件。家人们也非常的鼓励我去交换，因为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能够跟世界顶尖的人交流，也可以开拓自己的眼界，对未来的发展也是很有帮助。对，但因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全校有25000个学生，但名额只有两个。对，所以在申请的过程中，我不断的向主祷告，那时候就跟主说，如果主要引领我去，就让我申请上。若这不是主的意思，便让这个机会石沉大海吧。对，所以没有想到，其中虽然遇到了很多的问题，但主竟然渐渐的帮我开路，那也让我争取到了这个万分之一的机会。所以我就一直以为这是神所要引导我走的路。对，但事情总是跟我想的不一样。最大的转捩点应该就是在跟柯爸爸交通这件事之后。对，那交通前我一直以为这个交通的结果应该是会跟我说，我需要继续在主面前好好的寻求，那我需要有主更明确的说话。但很出乎我意料的，柯爸爸却直接很直接又明确的告诉我说，不希望我去，因为这个两岸情势的紧张，疫情的这个持续延烧，此时就不是前往的时机，还是留下来继续在这边好好的服侍吧。这件事对于当初的我来说非常的不能理解，可能是对于这个成为交换学生这件事已经期待太久了，所以我受的打击也更大。就当初就有一种我一切的努力都白费了，不知道我准备这么多在做什么，也一瞬间失去了对未来的方向，不知道应该如何走下去。对，交通完的当下，我完全无 的情绪，就哭了出来。不太理解为什么主要在最后打乱了我的路，那也开始有许多消极的想法。第一次想着我若是不是服侍者，当初若是没有服侍，我便能随心所欲追求自己的前途，可以为自己的未来打拼。但感谢主，他是信实的。那段时间每每我呼求主名，我就流泪。几乎天天都哭着跪到主的面前，向着神祷告，与神有密切的交锋，也不断的问主为什么在开了一切的路之后，就在最后的关头封住了。也跟主说，主啊，我需要经历的好，不要叫这事成为我服事上的难处，不要叫这事成为我与弟兄姊妹们之间的疙瘩。很谢谢主，他听我的祷告。主给了我《喜安大道》这首诗歌，直到我们没有后悔踏上这条路，我们没有后悔走过这一程，尽管崎岖波折，荆棘石头漫步，尽管门窄路狭，指甲伤痕楚楚。我所唱的这首诗歌，就是向着主跪下来，向着主悔改和认罪。主啊，求你赦免我，怎么能够因为自己想要抓住的未来而骗你了对你的爱，后悔走过这一程呢？或者说主啊，我爱你，不是你的羊，为着神家的需要放下自己的抓着，自己大学的最后一年奉献给你。那过程中，这个主向我说了许多次的话，每次我要陷到了情绪的低潮，就受到了外面许多的刺激，许多的影响。主总是再来光照我，也使我完全的转向他。让我完全放下交换学生这件事，是在已过的大专特会。那时候我们唱了《拣选》这首诗歌，现在回想起来，只能说主谢谢你，借着这首诗歌再来向我说话，也是我的光景。第三节说到一个人不能一人不能是两个词，叫神又要世界赏赐。
我发现怎么样，我连聊天都不会， 常常聊一聊，讲的都觉得很尴尬，就跑去打电动了。我又不能说我跟你一起打电动，对，所以我只好坐在旁边看着他们。我常常很苦恼，主要我到底能够，要我到底该怎么做？同时在这个立功之下的厨师也是充满了挑战。我每天早上六点要叫起床，但是情况是开灯之后就负责起床，我们就要开始一个一个叫弟兄们起床。但常常 A 弟兄说：“哎，我要起床了。”就叫 B 弟兄的时候 ，A 弟兄就睡着了，一早就像打了屁股一样，叫东哥起床，好的。你跟着我坐墙的时候，舞者是谁把门被掀开，啊不，那那气就醒来了。当我同样是对我的墙做狂扰方法的时候，我的羊就问我说：“别这样子叫我，我觉得很烦，好不？”我虽然是肚子活，我说我也肯定可以接受，他就跟我抱怨什么，但是我不能这样跟他讲，所以在对他们的帮助下，就超越跟他说，跟他讨论，好像我要怎么叫你，怎么叫你，通常通常都在你旁边，好的，我谢谢，他才会舒服一点，对，但是同时他就比较有的习惯，你看到这种老师喜欢捶一下，好的，然后很喜欢跟别人小打闹，我觉得这是我亲近人的方式，好的，但是直到有一次在团体的交通中。小人们一次提出说，不要叫我们舞者在打人了。哦，是啊，我当下真的是又沮丧又无奈，他们想要找个地方躲起来，心里面非常的不舒服，也觉得很丢脸，里面也觉得很无助。他们，但是我的配搭们就在这件事上帮助我，和我有交通。他们，他说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不是做王，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在他的角度上思考。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来服侍来供应，好的，我要承认，在听到这样的话，真的觉得很烦，一开始也就这个慢慢有点想放弃，但是觉得说这样放弃，好像又失去了传承的机会，所以说超越这个，要把自己带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好的，感谢主，这个也慢慢有一点的变化，都更容易的观察弟兄们的感觉情绪，好的，慢慢的和弟兄们相调在一起。在今年的暑假，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改成在线上举办辅导班。那么，但是因为是线上缘故，我就想说鼓励大家都可以一起的上线。但是当时有一位小孩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业要做，所以他有提前跟我说他没有办法参加。但是我就说这个晚上可以把它挂着听吧，你亲自找你可能就把它挂着听。所以就跟他讲，就聚会的时候就一起打电话给他，但他一直没有接。很当天晚上我是服侍这个诗歌班的这个画面分享，然后我的小杨哥在那时候就忽然传一个讯息给我说，不要再打了，你该做作业。那这样的讯息就想在我的分享屏幕上出现，所以在大家这个众目睽睽之下，我的所作所为都被暴露出来了。那当时虽然在这个在诗歌班，但是我没有办法唱诗歌，就把麦克风关起来。开始落到我自己的情绪里面，抱怨主啊为什么要这样，抱怨这个神为什么要把这个环境给我。我们当下其实没有办法就很接受这样的环境，就经过这个时间的消化后，里面就慢慢的清楚，我看见自己的骄傲和自以为是，希望讲都照着我所想要的去做，但是这不是真正的爱他，主要是他的感受与需要，我们这样更没有办法将生命送进去。我们就说超越上主有祷告，主啊，从你使我能够爱人，都有一个如那个如不叫你和你一样的爱人不是人。那主也亲自在高端聚会中再次的向我说话，我看见不是一面是外面要陪生活，而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在陪的过程中把生命陪进去。如果一路遇到困难，我心情就不好，想要一得罪我，我就生气，就证明我里面的生命还不够。那怎么样能不是呢？所以我就开始操练一下我陪小杨诚心玩老师，无论小杨能不能够接受，无论能不能领情，我率先能够释放我的灵，起码自己要先有享受有得着，操练在生活的每件事上学习向主敞开。那个主啊，我这样做有没有让你在我身上能超过？我让主能够做我这个不是的动力。也超越私下问小的属灵光体有更多的祷告，仪式的这个方面上有更多的寻求，特别当我这样的超越，其中的光体就逐渐的好转。感谢主， 预备一个，就要在这个预备真正的过程中，不是我们刚刚给我看见，因为这很多场全是因为他前半生都在受苦，受了根本的霸凌，还被架在监里，好像失去了自由，但他也在过程中更多与主交通，都是主在他身上的预备，都曾在生命中作王。在其实中我也为了这样的经历感谢主，我只能够好向我说话，如果安排的环境中超越顺服接受他的带领，这个过程能成为我的受成。
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愿你们平安喜乐。我是周宇峰弟兄，然后前大学四年级就读于台北教育大学。那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在服侍者前后的心路历程。我们会分成三个阶段，分别是自己国中、高中以及大学成为服侍者之后的改变。在我很年幼的时候，全家就相信福音成为基督徒了。然而在我小五的那一年，爸爸过世离开了我们家。但主带领我们家继续往前，教会扶持我们家继续成长。那小六升上学生区后，服侍者这个角色也就出现了在我的生活里。那服侍者陪我们这群小屁孩生活聚会，那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时光啊，就是和服侍者打交。打交什么呢？打交拜托他骑机车带我回家，因为我们家没有摩托车啊，只有脚踏车，所以那时候看到一群大学生，哇，他们会骑摩托车好帅哦，那我也很喜欢坐在后面被风这个吹。那大哥哥就是对我们这群又吵又闹的小猴子啊，对，受不了，只好一脸无奈的说，好啦好啦，带你们回家。那当时我虽然每会必到，但究竟主是谁，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把握。直到国二那年的一个傍晚，我和我的奶奶起了严重的口角争执。那当时妈妈每天下班都会打电话回家问我们今天过得好不好。那我也和大家分享说，我刚刚很生气，我和我的阿婆吵架。那妈妈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感谢主，她和我的服侍者交通。那大哥哥他也骑了机车来我家。他那个时候他一开始来我家，打开门看到其实很开心，因为接着来找我都是带我去吃豆花，带我去聊天。那没有想到其实坐上后座，目的地不是夜市，竟然成了会所。那时候他来接我到会所，也给我唱了一首诗歌。唱着唱着，古灵精怪的我也猜到为什么今天我会出现在这里。但是当时原来硬着心的我听不见服侍者的苦口婆心。服侍者当时唱着唱着也就问我说，你有没有感觉要来向谁道歉。那我也很聪明，回答了一个官方回答，我要向我奶奶说对不起。那服侍者就接着问，还有呢？那时的我没有想过竟然会有一个问题。就开始回到我的里面，我到底要和谁道歉。但在此时很特别，我的脑中浮现出妈妈皱着眉头，看着我那本总是被老师写我今天在学校又做了什么事情，满山红也落步，无奈苦恼的画面。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就流了出来，口中支支吾吾的向我的服侍者说，我需要和我的妈妈认罪，我需要和她说对不起。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到何谓蒙光照，实在是太喜乐了。服侍者也在当下就请我拨电话给我的妈妈，直接和她向她认罪。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向神向人我都需要存着无愧的良心。到了我上高中前的暑假，我和同伴参加了一周全时间训练。我们刚强的宣告，在聚会里我说，我要做主疯狂的爱人，我要在高中里分别出来。不过感谢主，世界的引诱实在太强大了。高二时我在学校社团交到了一群好朋友，社团也逐渐成为我生活的重心。时常因着我需要排练，我参加的是戏剧社，我需要排练舞台剧而聚会请假。也在当时弟兄之家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认为我总是在请假，好像衡量过后处的这个 CP 值不高，我就向我的服侍者说，这个某某哥，我下期弟兄家不会住了。那服侍者眼看留不住我，那他也很特别，他向我交通，我需要有属灵同伴。
当时的我无法理解，不是怎么会在这时候来向我交通说这样的话。主啊，但是我没有看见自己是何等的需要住在基督的身体里。在家中的日子啊，我回到家，但我也一天比一天更晚回家。快要到成果发表会，天天忙排练，忙得焦头烂额。聚会越来越晚到，良心越来越没有感觉，对你的话也失去了胃口。看着属灵情形低迷的我，妈妈为了要救我，时常在这里祷告，也一直保持与服侍者的交通。直到升上高三的暑假，那时我的社团生活告了一个段落。有一天的小孩很特别，服侍者啊语重心长的来向我们说，他希望我们回到高一那时候单纯爱主的模样，把自己高中最后一年的生活奉献出来。当时的小孩说完这样的话，我们就开始呼求主名，越呼求啊，我们渐渐一个一个也流泪，一个一个越来越有感觉，跪在地上向主祷告。当完小孩的祷告，我很喜乐，让许久没有认真操练灵的我被服侍者的话所打动，也对自己很失望，对自己现在软弱的光景感到失望。我决定我要好好的重新振作，要回到住弟兄之家的生活。重新入住弟兄之家的生活啊，除了读书就是晨兴晚祷享受主。我体会到了生命吞灭死亡，软弱变刚强。加上服侍者啊，有温度的服侍。当时服侍者天天在我的校门口接我放学，有几次我在学校我的手机没电了，我没有办法跟他联络，我今天几点出校门，但是他还是在这里等我，他在学校对面的便利商店捕捉我出校门的身影。哥哥这样如此温暖的陪伴，让我在高三压力最庞大的环境里，慢慢的让我把自己放心的交给他，做每个决定我都愿意先来找他。也正是这样，我也想和哥哥一样成为一个温暖人的人。慢慢我对服侍有了憧憬，哥哥的背影成了我追逐的目标。对我而言，成为服侍者不是一个选择题，这是必答题。那当我成为服侍者之后啊，有两位弟兄，我也从高一带到高三，在他们面对升大学这个关口，我很有负担，就像刚哥哥当初带我一样来陪他们经历主，使他们有心愿跟我一样成为服侍者。但在这个过程中，向主承认一开始我是靠自己，我满腔热血，但是一直等不到他们亲口向我承认要当服侍者，我的心情啊也随着他们漂流不定，心时常悬在半空中摆荡。面对不安与疑惑时，一个圣经故事成了我的加强。亚伦的杖啊，在夜间开花结出熟杏，人能使死透的杖结果，生命在人里面怎么可能没有感觉？从小杨愿意留在台北，到最后还带着他们和柯爸爸交通，成为服侍者。亚伦的圣衣啊，在我身上不是一个晚上，是两个月。但是感谢主，在这样许多个晚上啊，我辗转复侧，对小羊的负担啊重到失眠，一次次的流泪在祷里面，就是盼望主能使弟兄有感动，赞美主是活神。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啊，我对他不是小信的，对他的信一天比一天更多。今天两位弟兄也都和我一样成为服侍者了。这里有一句经典我们摸索也分享给大家，法老问约瑟的弟兄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他们对法老说，你不认得是牧羊的。我们和我们的祖宗都是如此。感谢主，这是我在大学生活里面最有价值的事。从诗歌所说，能将我的青春奉献无余，我不后悔也不觉可惜。很喜乐与在座的弟兄姊妹分享我一路以来的经历。感谢主，在我年幼的时候就认识他，今天向你们最后见证，我能够蒙福的秘诀，就是唯有将自己奉献出来。谢谢
主。今天是为选择诗歌，在唱诗歌的时候，这个养儿育女的所有的一幕幕都在眼前，所以我这个眼泪真的是在眼眶里面转。我觉得养儿育女那么久了，离我现在这个时间那么久，那要那个做见证，我觉得第一段开头很难，所以我就问思义说，思义你觉得应该要怎么开头？思义就说，妈很简单啊，你就说大家好，我是雷妈妈，哈哈哈。 也不同学弟拿路哈，大家都叫我北航。我两个孙子呢都上幼稚园了，我见面的时候常常会问小姐弟就说，哎，在学校有没有交找到好朋友啊？哎呀，好朋友叫什么名字啊？我小孙子两岁半，我会问我的媳妇云萍说，他在幼稚园可以适应吗？其实我真正要问的就是说，我这个小孙子啊，其实在幼稚园会不会欺负小朋友？为什么呢？因为我实在是有在担心那个遗传基因。 啊，就说早起的母亲，你的儿女聚会就比较不会迟到。我儿子小的时候呢，全家逐日不管春夏秋冬，都是我最早起来。那刚刚弟兄们说什么先棉被，那也都是我的，我惯用的方法哈。那我觉得说母亲比较早起来，你可以预备早餐，那这样的话心情比较轻松啊，你就可以推孩子出门，一切都是要以聚会的时间要准时。那因为我们有订羊奶嘛，所以基本上我来预备这个早餐其实很方便。小孩子顶多你就是吐司烤一下，涂个果酱或水煮蛋，其实都是够的，因为逐日的中午其实就有爱恋嘛。我们不要怕孩子太饿，所以一切都要以准时为主。那我要说的就是说，我的孩子在我手上的时候，我从来没有一次让我的孩子是带早餐去聚会的地方吃啊，我真的是没有，因为我实在也是看到有时候都已经聚会了，那如果妈妈迟到了，大大带着早餐跟饮料来，是不是？然后你在后面坐着，这个饮料都有塑胶袋嘛，人家都已经聚会了，你那个塑胶袋就会发出稀稀疏疏的声音，其实对聚会是一种打岔啊，是一种打岔。那当然，我这样的讲的意思，并不是说啊，那这样子迟到就不用了，还是要带孩子来。来了之后，尽量我们就到厨房，赶快把那个早餐吃完，然后让孩子回到这个座位上。我相信，就是说我们从自己的母亲做起。那培养孩子这样的一个准时聚会的观念，他到青少年的时候就比较不会说不是的都来了，然后我们的孩子还带着早餐还有喝半瓶的饮料在那里，我觉得那样一看就会觉得那个领子非常的松散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当然啊，青少年孩子也是一样，如果你真的来不及早餐带来，但尽量在楼下赶快吃完，垃圾处理好，那就上楼好好的在那里享受主日的供应。再来我要分享就是说这个一套的教会生活。我们做父母不要说我们叫孩子操练真言，可是我们却一次也没有让孩子看见我们大人有在写真言稿，或者是有在那里预备操练真言的那一幕景象给孩子看到，或者是说我们要我们孩子背经啊祷告啊，可是我们大人却没有诚心的生活要叫孩子爱弟兄姊妹，可是我们从来没有一次有让孩子看到我们去看望软弱的圣徒或者是为软弱为难的圣徒在那里带祷。所以我觉得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不能躲在方舟里面然后过那个造假的教会生活，这样良好的生活其实呢我们就是在做拆毁儿女的工作那再来说上身上教会的代理，我真的很感谢师母，就是我国一的时候呢我们家是那时候是青少年要先到社区来聚会，我们家是为青少年把家打开给青少年来主日，那时候师母讲一句话，他就说厨房你把家打开，第一个蒙保守的就是你们这群人，我真的很感谢主，这句话我很警醒的听，然后我到现在都非常的受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家在第一成家前我们都会作为家庭日，就是会利用旧历年安排三天两夜的家庭日子间，找个饭店然后民宿我们就出来散散心啦。因为平常我这么快没有，应该是没有讲重点不要，因为我有预算时间。主题呢，不要跟周二祷告机会冲堂，就是说不要明确说周二临时只有祷告，礼拜二晚上才开班。出来祷告聚会成绩不会退步，那祷告聚会真的就是家属间的油啦，孩子的脑细胞会更活络，读书会更有效率国中三年我们只跟的是说逐日早上聚会，下午补眠，傍晚你可以去打球，逐日不准读书。那刚才也是教师那天嘛，说要羡慕成为服侍者因为你大人有传书，他们都不见得有心愿，那我们如果不传书，孩子有心愿当服侍者，那真的是神的怜悯，我们要哈利路亚赞美主荣耀归神。这时候我们父母就不要说哎呀好对舍不得人，不是当服侍者很辛苦你还要挣学费，你不考虑要打工吗？我们绝对不要讲这样的消息因为孩子有这个经验神就会报答。我的父母这个有段时间啊，还有五分钟，后继生之家，真的会比较有金钱的概念，前他们知名就是到你家，每次我买什么，每次我们在那么去 这个放那个放，可是最近弟兄一家一阵子以后，真的、哦、他们就会比较有金钱概念，就是说妈这个还够，那那个特价在吗？那昨天我回想起来，哎，你是怕我讲你们太多？
祷读一段经节， 啊，我觉得不论如何，我就是每天早上我要摘，我要把这属于的东西塞在它的里面。我觉得你不是主人家没有关系，你没有诚心没有关系，我继续塞给你就是了。我觉得在主面前我的领受就是这样，不论他的情形如何，我要尽我这个妈妈该尽的。他也有一年半之久，到他高三他才再次入住主人之家。这段时间我就意识到一件事，儿女的属于幸福啊，不是服侍者的责任，正是父母的责任。我不能只靠服侍者来服侍我的女儿，所以呢，我到今天我都没有怪这个服侍者退货，我反而很感谢他们这么做，因为这样经过这个过程，我才知道我孩子的状况，让我更为孩子有更多的祷告。另外一面呢，就跟孩子有更多的交通，所以其实希乐跟我的交通都是蛮好的。那凡事真的是没有偶然，都有指引。那我心里很清楚哦，服侍者只是比他们大一点的孩子，怎么能把责任推给他们呢？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小学老师，我教很久的一二年级，我最怕就是那个父母把责任推给老师。我常常跟他们说，我只教你好小孩四个小时，你跟他相处二十个小时，你都不能改变他，你要想让我这个四个小时的老师来改变他，我说这太强人所难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一面我不怪服侍者，但另一面我也不小看他们年轻，我不看轻他们，反而我是非常积极配合他们。只要他们有任何的交通，我一定阿门。关于一个个人的身上呢，我就操练不为他讲理由。关于呢，他们有任何的相调、任何的需要，只要他们开口，我都满足。就像今天做见证也是哦。那高三学测完了，我就很清楚告诉他，我填台北的学校，留下来做服侍，因为我知道这是操练他各方面最好的路。那他呢，他有他的打算，他呢，他在选择学校的事上，原本还有一些挣扎。因为南部有一个他很喜欢的科系在向他交手，但是他在得知他的数科研科没有达到标准之后，他就有点知道只要他留下来，他就开始为在选台北的学校开始祷告。在他祷告得到印证以后，虽然在其他外县市还有更好的学校，他知道他必须说服其成为服侍者留在台北，所以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台北的学校就读。那大一他成为服侍者，刚刚开始弟弟妹妹叫他乐姐，我真不习惯。另外我还很担心他真的很受睡眠，那我想说这么一个受眠的人早上起来可以陪妹妹成亲吗？我就不断地为他祷告，我真怕他爬不起来。然后我真的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他不想自己榜样不好，所以他也奉献自己，他竭力操练，不愿意带连妹妹。他操练到现在，如今他已经做出自己也快十年了。他一个早上我跟他在家的时候，我才发现，哦，他的诚心更多，多的最多有个四五花，少也有一两花，而且还有五点多就要起来，其实比我还强。跌破我的眼镜，我真的觉得说感谢主啊，这个跟他从小传书啊，成为服侍者，这真是对他最大的祝福啊。我就真正的感谢神的怜悯，我觉得是主，感谢主让他留在台北服侍。我操练的时刻是神改变了他，荣耀归神。
感谢主，今天晚上看到很多陌生的脸孔啊，那我是吴文荣弟兄，这是赵如玉姊妹，我是秉琦的爸爸，莉莉的爸爸，植入的岳父跟岳母，这样的介绍方便你们可以从你们所认识的人当中知道我们彼此的关系。那如果今年那个是第二次的家长座谈，好像比较少爸爸啊来说到关于孩子的这件事。对，我姊妹就很客气啊，想着今天把这个时间就让给我，那无辞我就陪我站在旁边。我也发现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出状况的是需要爸爸出面，好像我们的孩子出状况就是爸爸出面来处理。那我们有三个孩子哈，刚刚介绍两个，那还有一个呢，那他目前是浪子， 也是我们做父母现在最挂心的一位。那我们三个孩子到今天啊，老大是31岁，然后29岁跟这个24岁。那初为人母的时候，我们有听过嘛，老大照书养，老二照猪养。但是我们基督徒操练，既然照着主的教训和指戒。那我今天非常的开心，我们有一些的爸爸妈妈，特别是爸爸啊，在这里啊，从我们的经历里头啊，其实孩子来到青春期，那我们在教会中就叫做这个成长调试期，就是孩子在成长，做父母的要调试啊。那这段时间，孩子在身心方面会有巨大的改变啊，所以他们在改变，那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要去调整适应这个改变。那从我们的经历里头啊，其实到了高国中，特别是高中的这个阶段，这孩子悟性要开窍的一个非常重要黄金的阶段。所以其实啊，我想在这里呢，就是传达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我们要非常的关心，要非常的在乎。现在我们就来到一个很重要的关口，就是孩子在高国中的这个阶段，我们怎么样守护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安全的过关，能够对神有主观的经历。好，那我就讲一下我们这三个孩子，我们当初是怎么样培养陪伴他们一同长大。我想第一点，我们做父母可以做的，就是我们在家中能够打造一个属灵的环境。所以我们家的孩子在从老大5年级开始，我们家就是打开做儿童活力台。我们不只是去参加儿童活力台，家里就是打开做儿童活力台。那我觉得这个父母的榜样，就是从孩子从小就烙印在他们的心里。所以你要知道，家里开家做儿童活力台，那孩子呢，他们从小就要学会东西要跟别人分享，他们就要学习做一个称职的小主人，能够做爸爸妈妈的小帮手啊，能够成为爸爸妈妈最好的配搭。其实这样的一个潜移默化的里头呢，其实很多属灵的基本的这种性能呢，就重在孩子的里面。所以我们在家庭环境里头，从小孩子成长的环境，它是没有变貌的啊，是应该是说是没有变质期的。所以我们如果希望孩子对于属灵的事物有胃口啊，最好就是家里啊有属灵书吧啊。这个我们家的书墙啊，后来其实从孩子的见证里头也见证说，因着家里有一个书墙啊，有这个属灵的书报，满足他们对这个真理的需求跟渴望。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能够在家里打造一个属灵的环境，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空气，潜移默化中对孩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Amen。
Amen。 第二个呢，其实孩子在成长的过程，课业的部分啊，我想我们做父母的总是希望孩子能够出人头地嘛啊。那我们三个孩子升学的过程都不一样啊。我老大他是走这个独招的路啊，老二丙奇呢他是走职校，他是走这个统，他是跑统测的路。那我这个老三咪咪呢，他是走这个繁星的路啊。三个孩子啊都不一样，但我们养育这三个孩子走过来的路，我们实在能够做一个见证啊。这个孩子读书的这件事，其实实在是训练孩子的定性，是训练孩子的性格啊。跟他考几分，跟他考上什么学校，实在说跟他未来的幸福啊，实在没有太大的关系。实在就是让孩子在求学的过程能够尽他的本分，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更重要的。那这个是在求学的过程我们所走过的路。那再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3D 产品的部分啊。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这个对于这个是非常伤脑筋的。那在我们这个网络还不是很发达的年代，我对这件事情就非常的谨慎，也非常的小心。 所以当有电脑的时候呢，我们家的电脑它就是摆在一个公共的空间，它就是摆在客厅，就是让孩子完全为着课业上的需要。我们没有把电脑啊摆到房间里面去，因为在房间里面到底孩子会做什么，其实你做家长的你是没有办法掌控的。可是呢，现在是人手一机的时代啊，那这个我们这个时代说对父母的考验呢、啊，跟我们当年的考验实在说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但是我必须说，我们在这件事上是需要把关的，是需要管理的啊，不能够坐视不管啊。那怎么管理呢？我就觉得就是够用就好，够用就好啊。你不要想说有时候有做父母的、啊、爱儿女心切啊，都是给他买最好的。其实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觉得买他够用的其实就好。因为我本身在工作的关系啊，我跟游戏产业有非常就是非常的熟悉啊。你要知道这些的公司啊，他这么多人啊，日夜他们研发，无非就是希望能够他开发的游戏它的内容能够吸引你，能够留住你，能够黏住你啊。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在这件事上一定要有一种的警觉性
啊。
那我觉得感谢主啊，也因着主的怜悯，虽然我的孩子从小啊，他们也有很多的机会去接触这些的东西啊，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让他们沉迷，或者是啊受这些游戏的捆绑啊。我想这样简单的经验啊，也可以让父母们来这个参考的。那再来一个呢，就是孩子在求学的过程啊，我就讲一个丙级的例子啊，一个是mini 的例子。这个丙级啊，他那个时候考大学哈、啊，就是没有考好。那没有考好呢，这个就没有办法留在北部。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心里是非常纠结啊，觉得哇，那他要到高雄去啊，去念书，那鞭长莫及啊。其实我们做父母实在说是看不到的。那最后呢，只好就是说，好，那你如果要去，那只有一个条件啊，你必须住在弟兄家，好好的受操练啊，受成全啊。那我们父母爸爸妈妈就陪着他，带他一起到高雄的弟兄家啊去报道。那大一的时候啊，可能啊人生地不熟啊，还没摸熟那个环境，那也在适应一个弟兄之家一个新的环境。可是到了大二啊，这个我想洪恩的这个这个见证啊，大概我想就是丙级那个时候在学校里面所经过的那个过程啊。到了大三呢，他就打电话啊，这个就会说了，说哎呀，爸爸，这个弟兄之家啊，某某弟兄又怎么样啊，某某人又怎么样啊，哎呀，我们这个弟兄之家状况很糟糕啊，哈、啊，我要搬出去了啊。他就说他要搬出啊这个弟兄之家。那其实我们做父母的啊，因为有一个大哥啊，我们在考量说，我们在管教儿女的事上，到底我们哪些要把关？
对。
啊，我们事后我们夫妻我们都会检讨，我们在哪些的事上手放得太重？我们在哪些的事上我们该把关我们没有把关？在哪个转折的转捩点上我们该坚持，而我们父母没有坚持，就让孩子出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吵着要出去啊，要搬出弟兄之家，那这个我们就夫妻就一同在主面前祷告。这个不是等闲视之的一件事。那就跟丙奇啊，后来我就陪着他一起有祷告。就每个礼拜就陪他祷告。那我也请他你分析啊，住在弟兄之家跟你住在外面啊，到底有什么优，有什么劣这样。那感谢主啊，就在那样的一周又一周的祷告，一周又一周的祷告啊。事后这个丙奇他就说啊，他在那样的祷告里头啊，他也得着了恢复。他也在那样的祷告里面，他遇见了主啊。他在那样的祷告里头，这位 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所以就像我们前面信息所说的，这个祷告是非常重要。有时候我们父母被逼到一个地步，好像这个路是走不下去的，可是祷告能够成就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所以后来丙奇也就没有再提出他要搬出弟兄这样的事情，反而到了大四的时候，他赎回光阴他能够做弟兄之家的家长，能够跟当地的弟兄们有非常美好的配搭。我觉得这个就叫我们父母心也就得到安慰。那最末了，我想提一下这个 mini 这件事其实这件事情我们从来没有提过因为这个碰到感情的这个东西，其实它是非常棘手的一件事情。我是在盼望在座的家长们，你们都不要遇到这样的事，因为在圣经里面说到情欲你看保罗对提摩太的嘱咐，只有一条路，就是逃避的路，就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从那辛辛苦求取的人一同的追求。那这个时候秘密呢我们家的老三因为又是个女儿我前面两个是哥哥哥哥的经验没有办法应用在这个女儿儿子跟女儿毕竟还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大考其实国三下学期考试的日子，这个一天一天的逼近。那时候会所也有这个读书营他就来参加读书，就来读书。那来读书就发现这个回家的时间这个怎么越来越晚这样。那想说因为可能读书那妈妈也没有察觉我们也不以为意这样。只是后来就发现他就有一些的理由说他必须要外出那我们就觉得很稀奇，也觉得很奇怪就暗夜埋伏深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有一天就东窗事发。原来他是参加这个在读书的时候就有弟兄向他示好这样子那他可能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拒绝，因为少女情怀总是痴嘛，情窦初开，那也不知道怎么拒绝了，所以就一切就静悄悄的就默默的在父母不知情的状况下在那里避
免。阿门。
那当发生这事情的时候呢我想我其实当下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但我们只觉得说问起来孩子都没有办法诚实的来告诉我们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那这个在我们的家规里面就是说是不被许可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家教里头从小孩子我们就要求，我们也操练，我们要对神对人都要长存无愧的样子。但是因为他说谎话，这个我们就觉得需要管教那一夜直到今天事隔这么多年我们始终没有办法忘记这样，我就亲手重重的责罚这样，亲手打了我自己的孩子。
他好像也受到惊吓，也没有
感受到这个疼痛我们妇女就扭打在，不是他打我，是我打他，我们就都在客厅的地板上这样。那这个因为说到家里管教的账我们孩子在幼儿的阶段我们还会打可是女孩子我们绝对是不打的，绝对是不打女孩子。可是在那样的一个情绪底下，又觉得说好像没有一点的管教是不是不行的所以我就问咪咪这个你还会不会记恨爸爸原不原谅爸爸？但是感谢主了，我觉得从那件事情之后呢，我每天就开学送他到学校开车送他到学校去，那在车上呢就陪着他有一些的祷告或者就唱诗 我想我记得最常唱的那首诗歌就是当清晨时候主我说我爱你，当夜幕低垂的时候主我说我爱你，这之间只有一爱情，哦主我愿全归你。然后就这样子一次一次的接送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后来秘密潘在大二的时候有在这里也公开做了一个见证，谈到这个的过程啊。那经过这个过程，他自己也亲自到主面前去清理去对付，那我觉得这个实在也是主的一个怜悯。从此以后他在情感的这一面呢，他是把他当作关锁的圆进去的底啊，只为着他的良缘啊。我觉得这实在是主的怜悯啊，让孩子经过这个过程以后能够转，能够转得好。所以直到如今我看到我的儿子秉琦看到秉家年纪轻轻的看到他成家，然后在家里面做爱宴有时候又说什么切到手啦做爱宴然后又是哪里抽筋呐、揉面团呐、揉到抽筋呐、然后为了爱宴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虽然有时候做父母也难免会心疼但是其实我们心里是喜乐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跟我们做一样的事，因为我们的心愿就是我们不仅父母做榜样，因为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一生就是一个牧羊人的榜样那如今我们的孩子他也就看着我们的榜样，踩着这样的榜样往前行他们也能够做我们今天所做的，他们也能够打开家在那里服侍人，在那里爱念弟兄姊妹，这个是叫我们对做父母最喜乐也觉得最荣耀的一件事。
今天晚上聚会实在是非常好，我欢乐有泪水其实我觉得我上来讲话都有点多余，不过为了这七组的见证，我相信弟兄姊妹会有很深刻的感觉。孩子们，特别是青少年的阶段，他们的不稳定性是确定。你听听刚刚几个见证，几个年轻的弟兄姊妹的见证，还有他们父母亲的见证。除了陈旭宏看起来是比较乖一点，其他的都曾经不乖过，都曾经经过一段很难搞、很叛逆的几年。但是我觉得，今天你看到他们在站在你们面前，你们是不是觉得很有盼望？青少年每一位都是潜力股，他们的潜力。很需要正确的引导，能够正确的开发，使他们不仅成为干净的性，也成为贵重的性。我觉得今天这篇纲要是弟兄们写的非常的好。我们盼望我们的孩子不仅是干净的性，也要成为贵重的性。请你们家长跟我一同来说好不好？成为干净的性命，成为贵重的性命，这是我们众人共同的盼望。那孩子们，他如何能成为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开窍。他跟主的关系对，跟主触碰到他了。好，那这一个碰见主以后，他人生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转换，在还没有碰见主以前，我们都需要忍耐，要祷告，尽所能的与他们的服侍者配合。当然我盼望所有做父母的，你们今天都是孩子的灯塔，扮演灯塔的作用。这个灯塔第一个摆的位置要对，不然船都开到你这里来的时候，发现你自己位置不对，这个灯塔自己位置要对，然后方向要对。所以今天位置对，说出什么？说出我们自己的榜样要对。第二个呢，我盼望我们给的方向要对。今天很多世人在教养儿女的时候，都按照祖宗的遗传一代一代，觉得我要光宗耀祖我要如何培养我的孩子，我当年没有完成的愿望都希望加在孩子身上。到最后我们发觉
人生到头来一场空。
所以很喜欢今天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大概是我七岁的时候，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唱，今天已经六十七岁，对我来讲唱这首诗歌格外有味道。六十年前我唱了这首诗歌，六十年后今天再唱这首诗歌，当趁着年幼
纪念到你的
所罗门还说得更多，你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当纪念造你的主，盼望孩子们能够在很年幼很清纯的时候就被主占领，被主得着，然后他一生有够多的时间在主手中被制作被使用。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盼望今天晚上第一个要说的就是我们都应该对我们的孩子有盼望，存着盼望的心。你要知道他的不稳定，不稳定性正是他的可塑性。我的稳定性说出我没救了，我已经定型了。那他们的不稳定说出他们的可塑性，他们正在变动的时候，什么时候他们能够从让人头痛让人没办法理解的时候突然转弯呢？遇见主，这个一遇见主人生就不一样。我听到张宏文的见证，因为我看到他我还以为他很乖，今天他把他的经验暴露出来，感谢主。没有想到张宏文也有那么一段，但是他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说什么？他的父母亲，他在跟父母亲在争执要不要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刚刚文荣弟兄也说了，有些东西啊，那个关键时刻父母亲的态度很重要。父母亲一听他做了要选择另外一条道路的时候，马上跪下来哭了，在神面前流泪祷告，那一幕叫我们弟兄被吓到。好，那一幕叫我们弟兄被抓住。我认同弟兄在说到儿子说到女儿的情形那一幕啊，我相信对孩子们这一生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亲爱的父母亲，你们对你们的孩子，你们在意的是什么？你们坚持的是什么？你们引导他的方向是什么？这是今天晚上我要问大家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啊觉得属灵的事马马虎虎了，慢慢来了，这个爱主一生之久啊，不急在这一时。错，你在关键的时刻没有坚持，将来孩子一个个流落到大海里面去啊，你要想办法把他捞回来啊，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盼望我们所有做父母的，在属灵的事上，在方向的事上，你们要坚持住，要把住方向，否则我们给他这个，给了他许多，却没有坚持在对的方向，那你就不能做灯塔。所以盼望这是我们今天主要教的一个很重要的点。第二个点，我们希望的就是啊，孩子们的情形摆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许多的服侍者，你刚刚听到他们这些服侍者啊，其实是不容易，
对，
他们不过比你们的孩子大几岁而已，
对，
他们刚刚从那个过程中走过来，
对，
他们还有很多的不老练，
对，
好，他们真是，他们为什么能成为服侍者？就是有点心愿，就成为服侍者。
对，
他们还要经过很多过程。那这些过程他们要经过的时候啊，我们希望家长多给一点宽容，啊，希望你们多一点的理解，能够多一点的配合。刚刚我听到慧仪姊妹的见证，我是非常感动。你知道孩子被退货，那是很难堪的一件事情。尤其是以慧仪来说，慧仪也是很爱面子，孩子被退货那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但是我非常敬拜你，我们的姊妹的反应实在是今天孩子们活在姊妹里面很重要的原因。他没有去追究，没有替孩子讲理由，没有跟服侍者去辩解，他愿意啊服下，愿意把孩子真正的奉献，愿意真正的交出来。亲爱的爸爸妈，假如你的孩子报名参加弟兄姊妹之家，你是不是觉得已经很给他面子了，很给服侍者面子？我鼓励他去参加了，他报名了，结果他被退货，你受得了受不了？ 我看像慧宇姊妹这样的家长实在不太多见，所以今天晚上我很感谢慧宇能够把阿乐的黑历史暴露出来。那这些啊，的确是我们啊很多家长要去省思的。有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所有负责者啊，要跟你讲到孩子的一些的真正的情形。好，其实他们是很挣扎的，因为讲你的孩子很好是很容易讲。讲到他有一些情形啊，是很出代价的。他们已经祷告了，再祷告，尤其要跟慧宇姊妹讲，那是祷告了好久才敢跟你讲，不容易。其实如果我们父母不太懂得这一点啊，马上替孩子辩解，马上去质问服侍者，你知道这对服侍者来讲，他们会很伤，很受挫
啊。
所以我盼望我们多一点的理解，能够愿意把孩子，即便你的孩子被冤枉，即便你的孩子被错待，相信都在神的手
啊。
我常讲这个旧约中，刚刚四神经说旧约中有一个叫做撒母耳，他的母亲本来生不出孩子，但是他在神面前有个奉献的祷告，如果给我一个孩子，我就终身献给耶和华，后面还说我终身借给耶和华。好了，孩子断奶以后，他就送到圣殿里面，当时的祭司是很糟糕的祭司，我们通常常叫他叫以利，我们叫常叫老以。他的孩子，两个孩子更糟糕，师父糟糕了，师兄也糟糕。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的孩子摆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感谢主。李继庸对于撒母耳评价，我们在读读撒母耳，要来冬季训练，我们会读到撒母耳记，那评价非常的高。他说他是地上行动的神，他就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怎么这样的师父会呈现出这样的人呢？不是，是母亲的奉献，母亲的信托，母亲的交给，让孩子能够蒙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可能你对这些服侍者打问号，有疑虑，或者有一些情形，但是你要相信这是神的家。明白，有一些的错待，有一些的委屈，不要帮孩子出气，要帮孩子转到生命，要有生命的反应，你的孩子就会蒙大福。朋友们，那最后我要说的，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设计，就是我们孩子经过了国中，经过了高中，然后我们希望他上大学的时候，愿意把他大学四年给教出来。这四年的教出来，没有别的，就是操练做服侍。他大学四年来照顾高中生，照顾国中生，因为他们的年龄相仿。你刚刚读过了，我不，你读过了，我刚刚读过。你玩的我也会玩，所以陪读书，陪他们玩，陪他们的生活，这个大学生是最好的。那这个过程中呢，他要成为一个服侍者，怎么呢？第一个，他要做榜样。他需要凡事要做榜样，你要帮助别人，你自己要做榜样。第二个，你要做什么？你要做好你的时间管理，因为别人一个时间只能做一件事就了不起，你要读书，你还要服侍，而且你的读书时间常常被服侍打岔。刚刚听到杰宇说，这个常常读一读，书都读不完了，小孩有很多情绪的问题、课业的问题、跟父母相处的问题，打电话来的时候，你要不要逗你？你不能说暂停一夜，好，现在是暂停一夜时间，我要读书，你不能啊，你必须要顾到他，你不逗你，下次他就不找你，不找你就换你伤脑筋了。所以他一个时间里面要被切割了很多，他要一个时间同时。别人只要读书，他要读书，他要服侍，他的时间管理必须要做好，他还需要做好重点管理，他要把他的时间排序好，第一件、第二件、第三件、第四件。那这种的训练，你们觉得一个大学生就受过这样的训练，对他们是不是最好的成全？还有一点，我们希望大学四年把情感教出来。你们为了做高中生、做国中生的榜样，把情感教出来。刚刚文荣啊，把女儿这个这么为难的事情啊，暴露出来。
我觉得这个爸爸不简单，因为我知道文荣啊是非常非常爱这个女儿啊，这个金的爱还有这样的一个管教，就让女儿身上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号，把大学前完全把自己情感封闭起来。感谢主，今天给他预备一个很好的弟兄。啊，这个实在是我们看见都觉得很有盼望。啊，植入你有福了。好好感谢你的岳父帮你把情感给封住了，还有的上你。我想今天我们大学四年，我们爸爸妈妈把情感交出来，第一个做榜样。第二个，希望他们的情感转移到小羊身上，好好服侍这些小羊，专心在他们该装备的事上。等到时候到了啊，结婚的时机也成熟了，你各方面都预备好了，自然就会有预备。今天东想西想啊，想要如何，把它搞到最后一场空啊，又伤身又伤心。啊，我今天盼望这些服侍者啊，他们这样的操练。所以我们的家长座谈也提醒大家，我盼望我们高中生的、国中生的家长要鼓励你们的孩子做牧羊人。哎们，这个李弟兄在《创世纪生命读经》里讲到说，掌权的生命是出自于牧羊的生命。哎们，当你去牧羊别人的时候，你很自然就操练怎么去掌权，怎么去代表神去管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好不好啊？我们要为了孩子的将来成为服侍者，那这样的孩子就成了一个干净的器皿，转成贵重的器皿。阿们。那这一切刚刚说了两只手，不仅召会这一面，我们在巴西会所有许多服侍者，他们提供了服侍，还需要家长这一面，两只手合作，就能够从肉身的儿女培养出属灵的儿女。人们盼望他们不仅是干净的器皿，也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求主祝福我们，阿门。
耶稣，耶稣。